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今集的内容呢，我们想讲一下香港灵验的庙宇。黄历的新年就到了，大家在这个过年的假期呢，不是去拜年就是去拜神的啦，祈求新一年事业、姻缘、文昌、涉太岁、健康等等都能够顺顺利利、事事如意。中国是宗教文化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中国各地都有不胜枚举的宗教建筑，香港啊，亦都不例外哦。因为呢，中式的庙宇通常都比较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好奇的游客，大多数的游客来香港啊，一定会去参观最热门的庙宇，他们可以一览当地人根深蒂固的佛教习惯。在1997年啊，更加将佛诞节定为公众假期。香港的庙宇还有不同的宗教，除了传统的佛教和道教，还有孔庙圣地以及一些供奉神灵的寺庙。下面呢，我们就介绍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寺庙。知名的大屿山宝莲禅寺以天坛大佛闻名，是一座位于大屿山宝莲寺前木鱼峰上边的释迦牟尼佛像，它坐落在海拔520米的昂坪，是全球第一高的户外青铜座佛，也是香港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佛像呢，它坐在268级的石阶上边，由207块的铜片组成，高 26.4 米，连同莲花座和基座总高大约是34米，重250吨，坐于三层的祭坛上。天坛大佛由宝莲禅寺在1981年开始筹建，1993年12月29日开光，历时12年，耗资超过6000万港元。这座巨大的佛像在数英里外边就可以清晰地见到了。大佛对面的宝莲寺为香港一座佛教的寺庙，位于大屿山昂坪介乎弥勒山和凤凰山之间，在1906年即清光治32年，由江苏镇江金山寺的顿修、大月和月明三位禅师兴建至今。1924年完工，第一代住持几修和尚正式命名为宝莲禅寺，有南天佛国之称的宝莲禅寺，多年来香火不断，每年的佛诞更有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走入寺内，可见到多座富含中国色彩的建筑，包括金碧辉煌的万佛宝殿，供奉本土、东方及西方三方金佛的大雄宝殿。如果你行耐咗啊，觉得攰啦，仲可以休息一下，到斋堂品尝美味的斋菜噶。 还有一个大围车公庙，它有悠久的历史，它和上环文武庙、竹园的黄大仙庙和佛堂门大庙并列为香港的四大庙宇。其实啊，香港的庙宇多不胜数，我都数不清的。听说啊，只是天后庙就有话超过100多间那么多。我们再介绍几个传说中最灵验的庙宇。第一个啊，就是有求必应的黄大仙祠，释释园黄大仙祠，是香港最著名的庙宇之一。它同时传道、佛、儒三教，其五形的建筑布局别具特色。据说啊，黄大仙有求必应的签文非常灵验，常年呢吸引无数善信到嚟膜拜求签，香火鼎盛。大家新年啊，不妨都过嚟行下庙宇啦。主要供奉东晋时南中国道教著名的神子黄初平，后世称他为黄大仙。1897年，清光绪23年，据说黄大仙奉玉帝的旨意，陈凡报教，在广东番禺的一个扶乩活动中显灵，自度身世，劝人向善，引来了不少的信众，赤松黄大仙之名因而得以显扬。由于黄大仙十分灵验，加上当时广东的疫病蔓延，求医问方的善信就越来越多了。黄大仙降机用的灵签和药签一直沿用至今的，在香港亦都十分普及。1921年，梁任庵道长在香港九龙竹园筹建黄大仙祠。在1969年，港英政府以黄大仙祠为地标，在九龙设立了黄大仙区。黄大仙祠渐渐发展为香港最重要的道教祠庙及旅游的景点。每年立春的时节，黄大仙都会开放给犯太岁的人免费入去太岁殿拜太岁的，只需要身份证作实就得了。黄大仙祠亦供奉着儒、佛两教的神子，好像孔子啦、观音等，所以啊，三教融合为香港黄大仙祠的一大特色。该建筑现列为香港一级的历史建筑。再介绍一个，就是最灵验的沙田车公庙了。它是香港新界沙田区大围的一座庙宇。其中呢，在现有的庙宇建筑物后面，旧庙为一座香港二级历史的建筑，主祭祀车公。车公是宋朝末年的一名忠臣，蒙古灭宋，宋帝昺逃到广东，车公一直护驾到香港，途中就病逝了，故此受当地乡民的纪念和拜祭。每年的黄历年初二车公诞，香港政府都会派出官员，近年为新界乡议会主席代表香港到沙田车公庙为香港来年的运程求签。因为初三是赤口，不宜拜年，男女善信啦，就于是利用初三来拜车公了。所以啊，每年黄历年初三，车公庙啊就会人头涌涌，香火鼎盛。各男女善信上香朝拜之后呢， 多数都会转动弹前的同风车，祈求新一年转出好运新机。有部分还会在每年黄历的3月27日、6月6日和8月16日等到庙里面祭祀。据华人庙宇委员会指出，车公庙每年参拜的人数多达50万人次的。沙田人民在300年前兴建此庙，因当时瘟疫横行，死者无数，而据当地传说，庙宇建成的那日，瘟疫就奇迹般地消失了。如今啊，游客们会在庙里边看到一尊巨大的车公像，以及多个祈福许愿的风车。据说转三次就能够带来好运。我们休息一下，下集再讲佛门堂天后古庙的情况。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住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在这集里面，我们再介绍一个西贡的佛堂门天后古庙。在去年的10月20日，政府刊宪列为法定的古迹，令到香港的法定古迹数目增至134项。全港保守估计有超过100间天后庙。西贡佛堂天后古庙又有什么特别之处？第一，它是超过700年历史最悠久，它建于1266年，规模全港最大的天后庙，因此普罗的市民都爱称它做大庙。庙前一望空阔，波平如镜的美丽海景，这个画面令人顿时心境变得舒畅，亦是庙宇称为佛堂门的原因。在19世纪，天后古庙经过多次的重修，包括清朝道光1840年及光绪年间1877年和1962年温代集港后重修，但是大部分的建筑构件，例如好像花岗石柱、彩绘、蝉板和水泥阶梯都能够保存下来。在佛堂门建天后庙的缘由自然和天后娘娘有关。相传在宋朝的初年，有一对来自福建的兄弟林松坚和林柏坚，他们以运盐北上为生。有一次，他们乘船途经佛门堂附近，遇上了台风，船只就沉没了，但他们都奇迹地生还。原来两兄弟堕海的时候，他紧紧抱住天后娘娘的神像，最后被海浪冲到了东龙岛对面的沙滩而获救的。事后两兄弟认为天后娘娘显灵，于是就在东龙岛的北面兴建了南佛堂门天后庙。但是没多久，村民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在南佛堂烧香或者鸣钟的时 那些香煙鐘聲呢，竟然出現在現時的大廟灣地堂咀的北佛堂門地的位置，不禁使人產生了疑惑了，莫非是天后娘娘想搬家？後來在南宋道二年的1266年，天后廟就在北佛堂現址重新地興建，至今啊已經有700年的歷史了。坐鎮天后廟中的天后娘娘，她頭戴皇冠，身穿龍袍，好像皇后一樣。傳說呢，她原生於北宋初年封建莆田一個林姓的家庭，因出生至一個月大嗰陣時，佢亦不曾喊過，故取名林默娘。佢13歲嗰時獲得神仙嘅教授法力，每當村民出海捕魚問天氣，林默娘呢都能夠準確預測幾時會打風落雨。遇上瘟疫嘅時候，佢又會得知嗰個源頭，讓村民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他在28歲那陣時，為救遇海難的父親而遇溺死亡，使愛戴他的村民非常惋惜。為了紀念他，村民立像造廟供奉他。最初啊，宋朝的政府因為他的事蹟，將他奉為夫人。元朝那陣時，為了推動海上安全，便提升為天妃，到了清朝康熙年間才正升格為天后。而天后的信仰亦逐漸在漁港，我們的香港在這裡流行，直至現在。雖然香港不再以捕魚為主業，但是拜天后的傳統習俗仍然流傳著。佛堂門天后古廟裏面的歷史文物眾多，好似清朝嘉慶4年1804年鐵造的鐵香爐，道光20年1840年鑄造的銅鐘等等，都好值得細心欣賞的。每年的黃曆3月23日是天后誕，好多信眾啊都會前往佛堂門天后古廟參拜。聽講話嗰陣時，一日就會有3到4萬人參與㗎。除咗拜天后娘娘之外，佢哋都會不約而同咁樣到天后嘅寝室摸龍床，話有助增強當年嘅運勢同運氣，並祈求健康，有啲啊甚至係仲求子嗣添。如果我哋有幸到西貢，不妨大家都到依一間大廟一遊啦。仲有位於上環文武廟，建於1847年至1862年間，是香港殖民時期其中一座最早興建的中式廟宇，供奉著文帝和武帝。文帝是文昌帝君，他手執毛筆，即施文學和官禄；而武帝關聖帝君，他身穿綠色的長袍，手持長劍，代表忠義武略。除文武二帝之外，文武廟供奉包公及城隍，廟裏邊呢又同時置有2件有逾100年歷史的文物，包括清朝道光年間1847年的銅鐘，以及一台造於1862年的官橋。每年的秋天，文武廟都會舉行盛大的秋祭典禮，酬謝文武二帝，並為香港的市民祈福。這一集的時間到了，多謝大家收聽廣結善緣千萬家家庭版的節目，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